弟兄姐妹平安。想一想，今天是大年初几啊？好，还是有一些人知道，今天是大年初十了。再算一算，元旦已经过了多少天了？40天了，整整40天。今天中国的新年其实还没过完，照老人家的想法，中国新年要过到15以后，所以我们还在新年中。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上帝特别宠爱我们中国人，总是可以过连着过两个年，无论你在天涯海角，阳历年过完了还要过一个农历新年。因为常过新年，人总有一些新的计划，新的盼望。我不知道你今年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新的盼望，在工作上，在你的家庭生活上，在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上。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有记者去民意调查，在英国问了许多的成年人，你曾经有过的新年计划现在执行如何。75%，3/4的英国成年人说，我9天以后就放弃了。真的蛮多的计划，我们元旦还没到的时候，我们想明年我应该怎么样啊，于人于工作于神或者怎么样，甚至我想好好的能够再读一遍圣经，信主已经多年了，我已经好好圣经没有好好读过，结果3天过去了，计划可能放掉了。 OK， 有人说美国人可能坚持的时间比英国人长一点，但很多的新年计划也不会超过一个月，这是记者们写的。人们难以坚持新年计划的原因，除了决定我们的行为的习惯和品格难以改变外，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的品格和内里的一些习惯来决定的。因为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们就很难做出一些新的计划，很快就会放弃。其次，也因为我们人本来就缺乏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以及对人生目的正确的认识。我今天要说的是，耶稣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他完美的活出了天父为他预定的身份和目的。2000年前的某一天，或许也就是像我们现在新年的一个日子里面，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向他的门徒和追随者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年计划。那是在一个上帝的国度里，他告诉神的百姓要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人生的目的，要在那里效法他们的主，并和耶稣他一起活出天国的品格。其实你在灵里面看，直到今天复活的耶稣仍然在圣灵的形态里面呼召我们这些已经归入他名下的人，来活出上帝在他们身上的旨意和耶稣自己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2014年，让我们来接受耶稣的呼召，努力活出登山宝训所说的那些好品行。新年渐渐远去，日子正在慢慢成就，但要成为新造的人，现在还不晚。我们不需要等到2015年下一个新年再决定我们改变什么，再有一个所谓的新年计划。最近我看到了，大家记得这个人吗？林书豪。林书豪在他的 Facebook 上展露了自己的新年盼望，他说今年的新希望之一是我的中文要有进步，要以此来感谢那么多的粉丝对他的支持，因为很多是中国人，他说我要中文要学得好一点，要感谢他们。于是有的网友就向他提出比较严肃的信仰问题，林书豪，你觉得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现在已经这么到高位了，已经有这么多人来追寻你了。林书豪回答说，我觉得人存在的意义，他说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要敬拜他，其次就是彼此相爱，这个大概借着耶稣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也有人就接着问他说，耶稣对你林书豪，你生命的意义意味着什么？对你的意义意味着什么？他说，耶稣在我生命中的意义意味着全部，没有他，我的人生就会失去方向，我也会缺少意义。我不知道你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林书豪是不是讲一个在属灵的套话？他曾经也说，我就是为上帝打球，结果我就想一想，他讲的是真话。一个在 NBA 里面打球的明星，他如果是为自己打球，我可以告诉你，他赢得起，绝对输不起。林书豪既赢得起也输得起， 他知道这个结果在上帝的手中。你想一想，在 NBA 的文化里面，人们看好一个球员的是金钱的价位，今年多少出钱买你，这个价位就多高。人们看好的是名气的大小，人们看好的是这个追寻他的女人有多少。所以如果没有耶稣，林书豪也只是随波逐流中的一个。但是如今他精彩的人生不只是因为一个不起眼的人创造了一个奇迹，而是在 NBA 这样的职业生涯中，每一天他能照样能够荣耀神，见证耶稣，活出神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但不得了，在一个外邦的世界里面，在一个被所有金钱名气的女人包围的世界里面，他仍然能够为主来做见证。他里面有一个圣善的灵，就好像尼西米，就好像但以理，就好像在埃及王宫中的约瑟。上一期的信息我们讲了登山宝训的第二个主题，叫做盐做光。耶稣要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他要我们的生命要有盐味，他要我们像一个已经被他点燃的灯放在了灯台上，可以什么照亮一家子的人。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信息你想一想没有，你已经是基督徒了，耶稣已经把你这盏灯点燃了，而且是放在家里的灯台上了，你是不是照亮了你的配偶，照亮你的孩子，照亮你的亲人，然后你才成世界的光。今天我们要接着来讲登山宝训的另一个主题，即代表旧约的律法和先知和新约耶稣基督的福音恩典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应用经文，一起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非常严重的教导。耶稣的登山宝训在结构上，因为我今天整年我会讲登山宝训，每一次说这么讲过来。我们来看登山宝训，其实在结构上可以分为三个大块。第一个大块，我们曾经借着两堂信息已经讲了，从五章一节到十六节，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就是八福，一个就是上堂我讲的做盐做光。但是这只是一个引言，耶稣在告诉他的追随者，整个登山宝训是天国的宪章。我跟你们讲的那八福的中心就是天国，我不是讲福气，而是讲天国里人应有的品行和他得到的福气。人们只有在天国里才能拥有这些品格和福气。倒过来讲，八福预先讨论了登山宝训中所有涉及他要涉及的主题。耶稣是借着八福是来激发大家的自省，是让大家对天国里的那些福气产生兴趣。第二块，我们看到从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这是登山宝训的主体。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开始进入登山宝训的主体了。登山宝训的主体包含了二十多个主题，比如说论律法、论发怒、论奸淫、论报复、论爱仇敌、论饶恕、论钱财、论施舍、论祷告等等等等。耶稣在这些主题里全面展现了天国公民美好的品格。今年我会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来与大家细细的分享。我盼望今年的讲台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完成，来就近耶稣。今天作为牧师，我不仅在讲台上传讲圣经的真理，我也盼望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应用。我也鼓励大家能够站起来来为耶稣做见证。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他们有一些见证在背后是活泼的。是的，你可以按着圣经的主题，你可以，我会慢慢的邀请你来到讲台上来分享。我们要因着耶稣的教导来改变自己，也包括我牧师要有改变。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你开始要有所准备，好好的去把登山宝训 读懂也读通。从五章十七节到七章十二节登山宝训的主体，耶稣使用了一个首尾呼应的用词，那就是律法和先知。在我们看到五章十七节，刚才我们读过了，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到了七章十二节，耶稣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怎样待人，你们也要怎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都是在讲律法和先知。七章到了七章十二节，我们在登山宝训的主体里面，在耶稣开展的每一个话题面前，我们以后会讲到耶稣几乎都讲了同样的话，我讲出来你们大概就知道，耶稣总是说，你们听见有丰富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看到吗？耶稣一直来对比，在这个主体里面他也常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告诉我们，登山宝训这个天国的大宪章，它是对旧约所代表的律法和先知的一个成全，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刻意的把他的教训以律法先知为代表的旧约圣经联系起来，耶稣在承上启下来证明自己在整个历史圣经历史中的地位，来强调他耶稣自己就是律法和先知所预表的旧约的一个总结。第三块是七章十三节到二十九节，这是登山宝训的结论。耶稣用比较的方法讲了我们面对他的教训会有两种选择，你选择跟随他呢，还是不跟随他。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登山宝训都会有两条路要走，都会有两个果树的果子，好果子或者是坏果子，或者有两种宣称，这是一个遵循我父旨意的人，或者是一个我从来不认得你们的人，或者是两个房子，一个是造在磐石上的，一个是造在沙土上的。好，今天我们就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上，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一句话，耶稣是律法的总结，是律法的成全。登山宝训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有关旧约律法和耶稣关系，是全本圣经，我告诉大家，其实解经家说是最难的经文之一，刚才我们读的这几节圣经是整篇经文中最难的经文之一。比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到了天地这个没有，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到了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话表明耶稣承认旧约圣经的不变性，他说直到最小的字母都不能变。但是耶稣也明明的告诉我们要废掉食物的律法，比如说律法规定了许多不洁净的食物。大家在读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叫彼得在异象中怎么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甚至那些猪你都可以宰了吃，神洁净的不可以再当食物了，俗物了。这跟耶稣的教导不是自己跟自己有相矛盾吗？即使一点一话都不能去掉，为什么却要叫彼得能够去做律法中不允许的事情？法利赛人攻击门徒，你不洗手吃就吃饭啊？耶稣说你们讲的是人的遗传，甚至耶稣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你看旧约里没有讲各样的食物都洁净的，有些是洁净的，有些是不洁净的。但是到了新约，上帝借着耶稣的口来告诉我们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同样新约的作者也已经表明了，旧约的献祭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当新约的作者说，如果是说新约的话，以前就为旧的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新约的作者为什么说旧约的律法就要归于无有的呢？原来耶稣所说的对律法的成全，不是指当时的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新的律法，而是在告诉他的追随者，他就是律法的成全，他就是旧约圣经中的律法和先知所指向的对象。比如说在整个旧约的献祭系统里面，就是预表了耶稣的献祭。刚才我们唱这首歌真神羔羊，耶稣怎么会成为被杀的羔羊呢？所以整个旧约的献祭体系，被杀的所谓的牛羊，最后所指向的代表的是谁啊？就是那个耶稣啊。所以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什么样的话，大家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预表，来，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旧约的时代，人们看不到这是后面的耶稣成就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个真理已经来告诉我们，唯有血能够让我们赎罪，不见血就不能赎罪。血是什么？代表你死。所以旧约整个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好，到了新约，大家来再读这个圣经，来，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旧近的人得以完全。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了。看到吗？这是一个预表，预表了新约耶稣基督成就了整个的旧约体系。所以耶稣说，我是律法的成全。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更清楚，保罗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赦节不用再用旧的教。这就是整个的耶稣的一个替代。我们在圣经的历史中清楚地看到，耶稣以其丰富的多样性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和先知。旧约律法中的一些详细的法规是可以被替代的，因为任何的预言，其实旧约中的律法其实也有预言的性质，从某种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暂时的，因为是预表的，预言的都是暂时的，会被替代的，它所隐含的意义但是不会消灭，会随着所预言的事物的来到继续延续。昨天我去到机场接小明，他这次回来办点事情，他跟我讲说他们也在学一些东西，他思想到灯变相三项的一些问题，他说那两个跟耶稣在一起的是谁呢？大家想一想，跟变相三项跟耶稣在一起的是谁啊？第一个是什么？摩西代表什么？律法。还有一个是谁？以利亚代表什么？先知。看啊，旧约的两个代表人物，他们所代表的律法和先知竟然跟新约的耶稣一起探讨耶稣要死的事情，一起要探讨在耶路撒冷耶稣要成就的救赎的事情。你看到吗？整个的圣经其实借着变相三这样三个人的会面已经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看到吗？大家看到吗？律法的总结，所有整本旧约就是为了那个耶稣啊。所以耶稣不是要来，他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圣经，而是要来成全他。而耶稣自己就是旧约圣经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律法的总结。所以在登山宝训中，我们看到耶稣开始了一个处理旧约圣经的全新的方法，他开始将人的眼光转向天国。大家来看一看耶稣这个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凡文士，跟随耶稣的有很多人也是文士啊，法利赛人啊，他们也在听到啊。他说凡文士受教，你们要来做我天国门徒的，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看到吗？耶稣把旧东西拿出来吗？新东西拿出来。但是耶稣把人的眼光转向哪里啊？转向天国。所以我常常看到耶稣在怎么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摩西在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啊。所以当我再看一看旧约中的律法和先知所预表的功能，这里说成啊，这里耶稣在继续告诉我们说，这一切的东西旧约的到了施洗约翰就为止了，就结束了，而天国新的东西开始要往前。一起来读这一段耶稣的教导，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说的预言到约翰为止了。神告诉我们告一个段落了，现在天国要往前行了。这里耶稣所以在告诉我们，无论何人要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了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是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的，他在天国里要称为大的。所以我想请弟兄姐妹，这里的诫命其实不是指旧约律法的命令，而是说是天国的新命令，就是包含在所有的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天国的大宪章。耶稣的命令就是天国的命令，所以他会要求我们活出因他而有的义， 我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新约讲得非常的明白，大家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得以在他耶稣基督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所以这个义就超过旧约的所谓的律法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因此我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进入上帝的国，你没有办法靠行律法来进入上帝的国，唯有靠天国里面上帝给我们因着耶稣给我们的义。而且在天国里是有阶级分别的，大家弟兄姐妹明白吗？什么叫大最大的和最小的呢？什么叫耶稣说称你为最大的又是最小的呢？就是看你如何来遵行耶稣这个大诫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是律法的成全，我们要借着耶稣的教训来与大家分享律法和恩典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把握的好与坏，是否把握的好，会直接影响到教会，影响到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今天我会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讲，三个层次，一个是律法与恩典的顺序，第二个是讲律法与恩典的平衡，第三个我会讲律法与恩典的中心。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第一个，律法与恩典的顺序。你从来可能没有想过，其实我们要好好如果回想我们自己整个的信仰的过程中，我们似乎会发现一个人进入上帝的家其实是有顺序的。我们首先需要上帝的律法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罪，因为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知罪，接着圣灵就会做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而从而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我的信仰悔改的见证真的说明这个问题。我那个时候已经跟着牧师做了祷告，我已经凭着里面的信心称他为上帝为天父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在里面有一个悔改。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一本小册子，上面说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的话，请你读下列32条上帝要审判的罪行。我想我作为一个人比上补足比下有余，大概我被上帝要审判的大概10条里面有4、5条，但是当我把32条罪行在律法上所写的那32条罪行全部读了以后，我都吓呆了。我10条8条都是有我和有关的，那有些我还不敢做的，别人做的时候我就有快感的。我知道我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跟上帝做了祷告，我是个罪人，我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当我这样以后，我的生命就开始变化了，不是只是说哎，你信上帝我跟你做个祷告，那是里面真心的有一个悔改在里面。神啊，我真的是一个破败的人啊，我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有时候在想说，我们想一想，我们一天中24小时有多少的意念在里面，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想下来的是什么？奸淫、妒忌、苦毒、仇恨，把它全写下来，绝对不是人民出版社出的，那一定是地狱出版社出的，吓死了，跟上帝投降。新生命在里面了，好喜乐，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感动在里面。我那时候在炒菜，旁边菜单电脑啪出来一张菜单，旁边一张纸是我写感动的，想到一些什么感动把它写下来，就贴在那个旁，上面都是游记，这些东西我一个都没保存，如果保存到现在还是蛮有意思的。后来就写着写着，越写见证越多，后来就出了一本小书啊，几十篇的文章在基督教杂志上发表，最后把它，我就觉得这是我跟耶稣之间初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初恋写过情书吗？你初恋写过日记吗？但是今年已经老夫老妻了，再回头写已经写不出来了，趁着你在初恋快把它写下来，所以就出了一本小书。所以今天我在看我过去流着泪所写的东西，里面都有菜肴的味道。所以上帝祝福两个啊，在福音上祝福你，但是他让你炒菜什么炒得更好。所以你在职场上不要因为我信了耶稣，这个耶稣不要叫我做这个事，没有，可以让你工作做得更好，阿们，两边都可以祝福你，是吧？求神恩待。昨天我们晚上在我们家有大餐，因为有两个从远道而来的，都是我们小组出去的啊。我们过了个新年，吃到吃的大家都撑的都吃不完，太好吃了啊！就是这么高兴，神也祝福我们每一道菜。有人说，倘若大家都能遵守10诫，那么世界会变得更好，是不是这样？ 这是对的，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事实上并没那么容易。神在大约3500年前将律法借着摩西的口，他单单的传给了以色列人，而不是传给以色列之外的民族的。但是到了新约，神突然告诉我们，以色列这个词已经有了全新的意义，并不是以色列人生的就是以色列人。那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不再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家谱。人要成为神的儿女，他必须重生，进入耶稣基督名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神的律法，神的十诫，耶稣说你一点一划都不能去，那对于一个今天不信的人来说，那还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和目的呢？耶稣不是说他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吗？乃是要成全吗？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原来他说，一起来读，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想一想，有人这样的比喻，律法就好像一个医生向一个病人出示了一份不治之症的报告，告诉你说你死定了。律法让我们和我们自己的罪开始面对面，你过去从来不会面对自己罪了，现在律法将你跟自己的罪面对面，借着神圣洁公义的律法的标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灵魂中那些致死的疾病的可怕。你怎么会死啊？是因为我们灵里面的疾病的可怕，我们要死了。人若没有从神的律法那里来的洞察和对比标准，我们都会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们人对自己的道德水准是相当满意的，因为我们人的本性永远会假定自己有足够的义来获得上帝的认可。事实上我们都是有罪的，而且罪恶极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神的律法恰恰就是证明这一点。一个人在没有被律法引导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他真实的属灵状态是很容易被蒙骗的，蒙骗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即使我们这些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也是如此。律法虽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律法能无情的揭露一个人若不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的状况。总之，神的律法是赐给神家里的人的。对于那些今天没有信的，不在上帝家里的人，律法仍然作为蒙训的师父，向他显明你是一个罪人。他告诉你极其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付上的代价，来弥补你的罪，来替代你的罪，并把你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你愿意，圣灵就会接着带领你进入悔改，带领你进入进一步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让你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一个人进入神家中的次序，先是律法前的对照，后是圣灵带领下的接受耶稣救赎的恩典。所以有一位牧师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当我首先看到自己绝对值得去地狱的时候，我才明白上帝的恩典的慷慨。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坐的有蛮多的慕道的朋友，你们在寻慕真理的道，今天上帝的话要引领你进入真理。律法是我们蒙训的师父，他要带领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人，是上帝自己。一个人只有认识自己的罪有多大，才会对主有更多的恩典。耶稣也说过，那认定自己被赦免多的，他的爱也多，那认为自己被赦免少的，他的爱也少。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是边云波，几年前曾在 ACC 带领我们过一个退休的会。最近我看到边云波老弟兄的分享，我自己被光照也被安慰。他讲到自己在侍奉的路上曾经有许多的软弱，有挣扎，在灰心的时候甚至想到过自杀。他在说，后来我看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他查了原文，他说那个我是罪魁是现在时态，保罗是说我现在就是一个罪魁，不是说我以前逼迫基督徒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我是罪魁，而是说 他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这么多的经卷，到写到提摩太前书的那个时候，他还在说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别云波老弟兄这么想说，他说我想说，这是保罗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认识到的。保罗接下来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那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出来一切的忍耐，为了给以后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说，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别人的，认识到自己人的肉体之内毫无良善，就是因为这样才更仰望主，靠主的怜悯。他说上帝真的是用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出了他的作为。这些话对我牧师是很大的光照。好，我第一个进入神家的次序我已经讲了，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律法与恩典的平衡。在律法和恩典的顺序上，我们已经知道律法是良善的，它也是完美的。一个人想要了解耶和华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只要看看神的律法就够了。因为神的公义、神的良善、神的慈爱、神的怜悯，所有关于神的属性你都可以在上帝的律法中找到。最近在通读利未记，我随手找利未记几个，你会看到上帝在说什么。他说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有时候在想，神为什么在我们人这么荒蛮的时代，3500年前中国在哪个时代，很多人都是没有律法的情况下，好像没有爹娘的孩子，但是唯有以色列人，他们却是大家闺秀啊！上帝在每一个律法中都这么细致的告诉你，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的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你敬畏神，我是耶和华。你说这个时候我上帝看到，你要用公平的天平，不要大斗进小斗出啊，什么公平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他还说你们在收地割庄稼，不可割进田角，所有的田角都要留下来，不可将已经掉在地上的东西再拾起来，要给谁啊？留给穷人和那些比你更困难寄居的，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在这个中间看到我们的神是谁啊？律法最大的功用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律法最大的功用，我们一起来读是保罗这段话，一起来。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好，律法的公义原来是叫人之罪，叫人伏在上帝审判的权柄面前。律法可以说是对人行为的一个评判标准，律法是一个期望值。好，我们来说，正因为律法是一个标准，是一个期望值，所以我们要么因为无法实现它而被定罪，对不对？你实现不了你就被定罪，要么因为完成了它而成为一个去定别人罪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啊，其实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假冒为善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你完成了，所以我就可以定别人的罪。所以说律法是无情的，他没有任何宽容的借口，也不会接纳任何的缺陷。所以有圣经学者对律法做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说律法他要求顺服，却没有给我们能够顺服的能力。律法诊断出了疾病，却没有提供我们供医治的方法。律法让人感到痛悔，却没有提供安慰。好，也正因为这样，我想说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福音成为好消息的一个理由。福音是恩典，他宣布了耶稣来偿付你的罪，来代替你接受审判官对你因罪致死的审判，而且是一次并永远有效。福音的恩典可以让我们从神对我们、从他人对我们、从我们对自己的审判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 有这样一段话，你们从前一起来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律法是一个标准，我们在上帝面前接受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上帝为什么借着律法告诉你什么？这个字句，你欠了这个命的债。但是因为在耶稣里面，他已经把审判我们死刑的这个字句什么拆去了，钉在了十字架上，这是恩典。一句话，福音的恩典把我们从对律法的审判的恐惧中完全的释放出来，终止了我们试图用好行为来免于审判控告的努力，让我们进入上帝赦免的安息，得享真实的完全的自由。本来今天我想叫人来做见证，但是今天没有，可能这一段的经文很难来把握自己，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见证，我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父亲，他这样说，我和我的妻子有三个孩子，有一个17岁的狗本，有一个15岁的 Netta， 还有一个10岁的 Gane。 为了保证一家五口能够有正常的功能能够运转，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规则，律法需要适当的使用，家里也需要律法。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如果我们的孩子们知道他们不能偷彼此的东西，他们需要共同用电脑，因为和谐的关系取决于信任，所以他们也不能撒谎。因为我们家里有两辆车，三个司机，狗本不能，大儿子不能随便的宣布他要开哪辆车出去，他需要提前通知等等等等。他说规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做父母一遍一遍的告诉他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来使他们愿意遵从。其中有一个孩子就是老小，通常是个内乱发脾气而破坏规则的时候，我们会将他送到自己的房间里并收回他的一些特权。我们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是这样做的时候只会增加和暴露他的罪的痛苦，却没有挪走他改变罪的这种能力。换句话说，律法能够压碎他，能够杀死他，却不能医治他，也不能给他新的生命。如果我的妻子和我不带着福音的精神来使用律法，那么格奈将毫无盼望的被击碎，被击败，而且无法被拯救。他说律法显明了罪，但是却没有力量除掉罪，因为除掉罪不是律法要完成的功能。律法指向正义，但却不能产生正义。律法显明了我们是多么的不圣洁，但是却不能使我们成为圣洁。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罪不能被律法的生活所消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站立，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移除罪，除了神的恩典。我们的家里是不是这样？这样看来，律法无疑是非常好的。但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律法的功用，不清楚神的律法和神的恩典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就会变得混乱和困惑，甚至把教会生活和家庭生活都搞糟。今天我来做见证，回想我自己是这样的，我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小儿子，两个相差15岁半，一个呢我曾经活在律法之下的，一个是活在恩典之中的。我对大儿子从来非常的严格，他不听话他常常会被我打，所以直到现在他似乎看到我还是蛮怕的。他跟他自己已经做了父亲了，跟我讲话都是比较低声的，不能大声说话。有一次我听到了他对弟弟说，你真幸运啊，你要知道我小时候被爸爸都抽过皮带，把我 Samuel 吓倒了，这个爸爸能够抽皮带。 OK， 信了主以后，我对大儿子仍然少有恩典，一心关注他的就是他的行为。所以大儿子在离开我独立生活前夕，我跟大儿子讲，他19岁了，我说查理啊，你离开我了，你对爸爸有什么想法？我可以告诉你，做父亲的你可以不关心你的邻舍对你说什么，但是你很关心你的儿子对你说什么。你要告诉我什么？爸爸，你更像一个牧师，不像一个爸爸。 这是我儿子临走时给我的话，我知道我在主面前悔改，我真的是错了很多。其实我在想说这个话应该倒过来，牧师其实更爱有为父的心。一个教会里如果在律法主义的阴影下，一样会出大的问题。随着在主的年日里的增多，我的第二个孩子就有比较多的恩典，心里也有比较多的释放。我开始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只要尽我为父的职分，把结果交给神，因为耶稣会比我更爱我的孩子，耶稣也会更会看顾他。这当然是在我孩子关系上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也看到或许我对小儿子太恩典了，小儿子就变得比较的懒散，比较的害怕吃苦头，比较的对我老爸态度不好。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所以有时候他对我老爸大叫一声的时候，也会把我的大儿子给吓到。他儿子有时候来了，哇，这小孩子会把讲这个话，他也会吓到。我今天只是把我生活的一部分展现给你看，我也像我们孩子一样来到上帝面前也是一样。总之我们于神于人于自己的关系中，需要律法和恩典中间有一个拿捏的平衡。我今天要特别与弟兄姐妹提及的，在律法和恩典和在自我关系上的一个平衡。保罗常常让我们要有一个里面无愧的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判官。一个人因为违背良心而有的罪责感，我可以告诉大家是一种正常的也是好的情感。但是如果一个人常常平白无故的在悔恨中生活，就是不正常了。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里面常会有罪责感，觉得遗憾，想要悔改，这是神在造人的时候的一个非常美妙的设计，能够帮助我们去寻找正确的道路。但我们若是进入一种靠好行为得救，靠行律法称义的律法主义，那么这种良心而来的罪责感就会变成一种自我谴责的罪恶感，让人活在羞耻中，既不确信神赦免的大爱，也会错误的评判自己。他也不会对自己说我犯了错，而是常常对自己说我是个坏蛋。要知道魔鬼撒旦常常就是借着我们的自我谴责来夸大我们的罪过，来定我们的罪。这种律法主义的罪恶感最终会破坏我们与主的关系，使人只想用自己的某些好行为来证明自己，而一刻都无法享受从耶稣基督那救赎那里来的和平和平安和喜乐。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会活得很累，也会活得很假，就像法利赛人一样，只会装着做一个好人。圣经这样的告诉我们，安慰我们，大家一起来，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当救主代替我们上了十字架，他卸去了我们肩上罪的担子，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称为义了。圣经告诉我们，定罪是神单单为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存留的。定罪吗？上帝定罪，你拒绝耶稣，神就定你的罪。因为神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神说，耶稣说，一起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是耶稣的话。定谁的罪？不信他的人就被定罪了。对于接受耶稣做他救主的人来说，就不再定罪了，就因罪所受的惩罚已经被耶稣所替代了，他已经被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恩典遮盖了，能够无可指责的站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了。这样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每个礼拜都需要听到怜悯与悔改、律法与恩典之间平衡的信息。否则我们的人一方面可能会变得喜爱论断、过分严厉、没有爱心，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可能会超越圣经所定规的界限，行事为人失去了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体统。你要平衡，在家庭的教育上也是如此。我们来看，在圣经中，在律法和恩典最平衡的例子，就是耶稣亲自实行出来的，在那个行淫被抓的女人的故事里面，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犯了奸淫，按照摩西的律法，当场就要给石头砸死。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人，可以把他砸死。所有的人从老到小全部出去了。耶稣说了这样的话，耶稣带着怜悯期限不看他们。 当人说走遍了，他起来了，对妇人说，妇人啊，那些要把石头砸死你的人他们在哪里呢？今天还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羞愧的女人，这个犯罪被抓的女人说，主啊，已经没有了。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了。大家想一想，耶稣在处理一个犯罪的案例中有着完美的平衡，他不是用石头把他砸死他，也不是让说好了你平平安安的走吧， no， 而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从此不要再犯了。同样，今天我们需要合理的划分和运用神的律法和恩典。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律法是用来定罪的，福音是用来拯救的。我们的主以尊重和恩典对待这个女人，但是她没有忽略她需要悔改的这个需要。耶稣向人提供了爱、恩典、真理和一条可以蒙神喜悦的道路。同样，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和智慧，在怜悯与悔改，在律法与恩典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我牧师也要反省，不然我们就会在世俗的世界里常常可能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在天上却失宠，得不到上帝的悦纳。盼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因着这些关系的重新的认定，正确的认定，我们能够与神、与我们的家人、与我们的弟兄、与我们的孩子、与我们自己，在律法和恩典关系上有一个好的平衡。阿们，弟兄姐妹。好，现在我来讲第三个，律法与恩典的中心。我们讲了律法和恩典的次序，讲了律法和恩典的平衡，接着我们要讲律法和恩典的中心。律法和恩典虽然都出于神，但在功能上是有区别的，在应用的层面上就实际上是有张力的。律法和恩典如果被错误的区分，一方面会过分的强调律法，而会导致教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使得福音的恩典被不断的稀释，甚至完全被偷换。但另一方面呢，因为强调恩典而过度的宽容，会使人看不到上帝的公义和绝对，从而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之心。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他从来不是来废掉旧约的律法，而且要成全。保罗也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看过了，总结这个字的原文就是终结，是结局，是终点，是结束。所以我们来看，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都撕开了，表明耶稣已经去掉了，也已经满足了整个旧约的献祭系统，包括所有洁净的法则的需要。耶稣就是终极的赎罪祭，做到他为止了，全部都献祭了，全部都完成了，是让他让我们完全洁净了。耶稣并没有废除掉那旧约的律法，他是完全了他们。所以今天有人要若要继续遵从旧约的律法的仪式，就会与圣经的教导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相抵触。所以今天有人提出说，哎，我们现在不是要杀牛杀羊来献祭的话，这就会否定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救赎的意义。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献祭敬拜的方式。记得啊，我们献祭敬拜的方式已经改变了，但是不是改变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是从古到今都是如此的。我们要认准律法和恩典的中心，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要从耶稣基督回头来看律法，要从耶稣已经完成救赎的大背景来看律法。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是对旧约律法的最后的成全。如果当我们能够正确的把握和运用律法和恩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两边都能得利。当我们错误的区分律法和恩典的时候，圣经的教导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就会变得自相矛盾，而我们常常似乎就在圣经的世界里挑挑拣拣，彼此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后圣经只能剩下一些与其他宗教相类似的励志啊、道德劝诫的大杂烩。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就是那么严重，如果你不能把握的话，各自找各自的不行。总之我们千万要记得，耶稣是律法的总结和恩典的中心，整本圣经都是以耶稣的见证，一切都要归于他，他就是中心。你认定这一点，你整本圣经都能读通了。最后我们想说， 耶稣不是在登山宝训中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也不是因为他的牺牲的爱把上帝的公义降到了一个比旧约律法的标准更为低的层次。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说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耶稣的道路比旧约的律法的体系更具挑战，他的要求其实更为严格，也是神的儿女的得救成圣的生命也更加有益。这就是为什么以后你会看到挑战越来越多，我随着这个讲道越来越深入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就近登山宝训我们会感到里面有压力，甚至会感到一种恐慌，你会觉得在上帝的话语中你感到自己灵性的低落和丧失，甚至会觉得有一点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每一次你就近耶稣的登山宝训，我想蛮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同感。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曾经无可指摘的法利赛人，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看到自己所经营所积累的属灵的资产如同废物一样完全的破产，这个一辈子在建造属灵巴别塔的保罗，当时当他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所有属灵的资产全然废去了，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保罗的话，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借着保罗，我们今天至少可以看见一件事情，一个被律法定罪的人可以因着恩典被赦免，一个与神有了亲密关系的人会更加爱上帝的律法，你如果爱神就会更爱律法，也会更加甘心乐意的去效法主，去遵行比旧约律法更高的天国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这里奉你的名聚会，今天我们这一群你的追随者好像再一次来到当年的加利利海边的小山坡上，在听你讲说那天国的好消息。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不活在律法下，因着你我们已经不再定罪，但是因为我们爱你可以更深的来追求你，我们能够胜过法利赛人的事，因着你。愿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有好的品行出来，以致人们看到我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给天父。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小羊，顺服你，跟随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